麦克阿瑟将军看完华盛顿派来的电报是暴跳如雷，他以为啊，你们就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白日说梦，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，你是管大姑娘要孩子，太荒唐了，所以发脾气把肯尼将军、哈尔西将军请来研究怎么办。仨人全愁了，这仨人当中还得说肯尼将军比较斯文，也比较精细。肯尼又拿起这电报来看了又看，哎，最后眼睛一亮，跟麦克和哈尔西将军说，二位啊，我看有办法。麦克心说，这肯尼真有两下子，他有办法，赶紧就问，什么办法，快说。你们详细读读这份电报。这电报一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说，让我们就地筹措，想办法组建海军、空军和陆军。另外还有一方面，建议尼米兹将军赶快出院，和麦克将军通力合作，组建新型的海陆空军。您看这后面，这不还有尼米兹将军的事吗？我说咱们不用着急，我相信尼米兹将军那人特聪明，是不是？请他出个主意，或许他能有办法解决，是吧？麦克阿瑟心里好笑，笑自己太冲动了，拿过电报来仔细的逐字逐句的又看了看，哦，原来肯尼说的一点不假。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尼米兹将军高人一筹啊，那只狡猾的老狐狸倒眼最多。是啊，我们仨没办法，或许这狡猾的老狐狸有点子，应该找他商量商量。对，就这么办。麦克的气儿多少消了一点。好吧，接受肯尼将军的意见，那咱仨就到夏威夷去一趟。肯尼摇摇头，我看这样吧，你们二位去，我看家守堆儿，家里没人也不行。现在的局势是瞬息万变，他们从不同角度得来的信息，小日本虽然在瓜岛失败了，不甘心失败，这日本人可顽强了，利用这段时间正在积极的调兵遣将，从各战场抽调兵员，还要复夺瓜岛。在这么种形势下，家里没人看着怎么能行呢？经他们仨研究，肯尼看家，哈尔西陪着麦克起身赶奔夏威夷，这电报就发到夏威夷，通知了尼米兹将军。咱们翻回头再说，海军上将、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，这尼米兹由于身体状况不佳，所以呢，马歇尔将军指令他留在夏威夷休息，因为六十来岁的人了，不好好恢复恢复怎么能行呢？他执行军令，所以就没到瓜岛来。他休养的那会儿，瓜岛的战局还没有结束呢，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他进了医院了。作为职业军人呢，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，在医院里头住着，条件那么好，但是他吃喝难下，坐立不安呐，一直惦记战场上的事儿。他在这海军医院，他是上将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，那条件还有比的吗？高级豪华的大套房、办公室应有尽有，厚厚的地毯，温馨的房间，沙发、转椅、西蒙斯大床，满屋摆的都是花朵，那条件是没比的了。但是这么好的条件他享受不了，每日是焦躁不安。结果进了医院之后，院方经过会诊说他疲劳过度，需要好好的疗养，给他限制了几条。一，每天只能出去散步一次，散步的时间是早晨， 太阳必须升起45分钟之后才能散步，因为那个时候太阳的紫外线最好，空气最新鲜，过了这个时间不准外出。早早的熄灯睡觉，一天得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，而且吃的东西都有严格的规定，按时试体温，按时用药，一点不能错过。另外派了个专门的护士服侍，这护士啊叫丽诺，非常好，人长得也漂亮。你想想，在这高级疗养院里边，那护士一个赛着一个，都是八六八选了又选的，脑子也好使唤，人长得也漂亮。他就好像家庭教师似的，对尼米兹将军要求的非常严，错了一点都不行。比方说尼米兹要看报纸遭到拒绝，上级有命令不准他看报纸，那样耗费他的精力，你现在就是需要休息，就是休息，外边的事跟你毫没有关系，要命不？想要听听广播，对不起，不允许，不能听广播，简直是与世隔绝呀。一个来月了，把尼米兹将军都要关疯了，他暴跳如雷，大骂了几回也无济于事，上头不开口，他也离不开医院，简直他这心呢闹腾的都开了锅了。他也不知道瓜岛的结局如何，究竟哈尔西打到什么程度了？究竟小日本的是胜了是败了？不知道啊。单说这天，他早早的起来，睡不着觉，在屋里闲溜，冷不丁开门，没想到门外地上放着一束蔷薇花。咦，他就一愣，这谁给我送来的？捡起来一看，蔷薇花里面有个便签，把便签展开一看，是哈尔西将军给他送的花，当然了，不是本人，是派人给送来的。便签上跟他说，瓜岛大捷，我军胜利了，将军为此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现在终于开花结果了，祝你早日康复，哈尔西。他一看这个便签，乐疯了，哟，瓜岛真打胜仗了，太好了，盼的就是这个。多少日子我眼睛也看不着，耳朵也听不见，终于盼来这一天了。他正高兴呢，丽诺小姐来了。丽诺看了看就问将军，您怎么这么高兴啊？我太高兴了，我就是盼着这个，你看看。他把便签递给丽诺小姐，丽诺小姐看完之后也自然非常高兴，然后他冲着尼米兹将军一笑，笑的是那么温柔典雅，那么甜蜜。将军，您的确是开花结果了，我衷心的向您祝贺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尼米兹产生了另一种感觉，过来把丽诺小姐抱到怀里头，狂吻了将近5分钟啊！也可能他太饥渴了，一年多没有亲近女人了，也可能丽诺小姐太迷人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发生了这一幕。后来丽诺小姐摆脱了，脸臊的通红，将军您不觉得有点过分吗？
对不起对不起，哎，我太高兴了，我太高兴了，哈哈哈哈。
等丽诺小姐走了之后啊，尼米兹还有点后悔，60来岁的人了，丢人现眼，怎么来了这么一阵的冲动呢？
哎呀，哈尔西，好样的，你一个人支撑着，终于打了胜仗了，了不起了不起呀、
您别忘了，人得喜事精神爽啊，这一高兴啊，什么病都好了。
他要求出院，
经过院方请示上级，又蹭了12天才允许他出院，就好像劳教释放了一样，把尼米兹乐的坐上汽车回到夏威夷别墅。他在夏威夷有好几处住宅， 他那个别墅豪华透了，群山环抱，风景如画，有一座小洋楼，山顶上是山顶公园，屋内是室内游泳池，可以说是人间的天堂啊。他回去见着自己的夫人，诉说了以往的经过，夫人也特别特别的高兴，他就住下了。正在这时，接到麦克的来电，麦克阿瑟和哈尔西要来拜会他。没等见面，尼米兹就猜中他们来的目的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接着华盛顿方面的电报，让他跟麦克阿瑟两个人配合组建新的海陆空三军。他一听麦克要来，自然要隆重接待。如果要论资排辈的话，尼米兹现在还赶不上麦克阿瑟，两个人同时四星上将，但毕竟麦克阿瑟早入伍四年，老资格了，只是后来发迹的晚一点，尼米兹是后者居上。他坐上太平洋舰队总司令，麦克呢是西南战区太平洋的总司令，这两个总司令要见面，还有名震四海的哈尔西将军的到来，能不隆重接待吗？咱们闲言少叙，见面之后，仨人非常非常的高兴，激动无比。那么尼米兹将军盛排宴宴款待两位贵宾，俩人恨不能一见着尼米兹把一肚子话都倒出来，仨人坐下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华盛顿给咱出了个大难题，咱们如何解决。但是刚来呀，不能一见面就谈这个事儿，客随主便，得听候主人的安排。这尼米兹啊，见着他俩之后，上一顿摆宴，下一顿喝酒。麦克阿瑟就喜欢酒，往往一喝就醉了，醉完之后什么也不能谈了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三天没谈正题。到了第四天，麦克阿瑟一想，不行，我们干嘛来了？前敌那么紧张，我们飞到这儿来是研究正事来的，这回见着尼米兹得好好谈谈。哪知道尼米兹又有安排，旁的事都不谈，领他们参观自己的作业室。什么作业室？原来尼米兹业余爱好是标本，他专门有一所房子，楼上楼下全都是标本，有黑狼的标本，有鹿的标本，有蛇的标本，总而言之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浮的，地上跑的，应有尽有。就他这个标本室，拿到市面上也说得出去。您还真别说，把麦克哈尔西俩人还真就给迷住了，看见是津津有味。楼下看完了，上二楼，来到一间房子的门外，尼米兹说，二位将军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什么意思？
你们要有思想准备，这间屋子我从来不对外开放，只有你们二位来，这第一次展出，因此叫你们思想上有所准备，千万别吓着。至于吗？麦克心说，我们身经百战，从死人堆里滚出过多少次，什么玩意儿能把我们吓住？他说的怪瘆人的啊。就见尼米兹将军轻轻地把门打开，往屋里一看，一团黑呀，窗帘都放着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尼米兹把两个人让进去，然后把灯打开，屋里这一亮，这才看清楚。闹了半天，大厅中央放着个玻璃柜，玻璃柜里的罩着一具死尸，换句话说就是木乃伊啊，都风干了，叫人看着是有点恐惧啊，多少有点发瘆。你看在战场上见过那么多的死人，没害过怕，这是在大后方啊，宁静的生活，见着这玩意儿心里不得劲儿。尼米兹将军领着他俩围着玻璃柜转了三圈，麦克仔细的看了看，这具尸体长在一米五左右，光剩皮包骨了，都风干了，两条腿多少有点弯曲，眼睛鼻子嘴是窟窿， 什么也看不着了。只是从头骨上看出来还有点长发，可以判断是个女人。看完之后麦克就问尼米兹，这是什么究竟？让我们看是什么意思？尼米兹没有正面回答，从抽匣里拿出了一个小标签，就是木质的小牌，递给麦克的。麦克一看上头都翻译好了，看得非常清楚，闹了半天的确是一具女尸。这具女尸的名字叫荻村良子，19岁，日本籍人。哦，日本女人的尸体。是啊，我尊敬的麦克将军，你知道我怎么得的这具女尸吗？
不清楚。
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在瓜岛收服之后，美国的特遣队打扫战场，发现了5万多具日本军人的尸骨，在一个树窟窿里头发现了这具女尸。当然这女尸怎么回事谁也没看见，是推测。这树洞挺大，可能连饥饿再疾病的折磨，这个叫荻村良子的女人爬进这树洞里去了，知道自己的命也保不住了，把衣服全脱下来，还有小木牌震到头颅下头，就这么他死了。后来被美军特遣侦察队发现了，一看这小木牌，哦，明白了，这可是随军的安慰妇，可能是。他们就突然想到了尼米兹将军爱留标本，这是讨好上级的好东西，所以经过研究之后特用飞机给送到夏威夷。尼米兹果然非常高兴，问完了经过，特打了个柜子把它罩起来。这就是一网的经过。尼米兹要说什么呢？二位看见没看见，这日本军国主义罪恶滔天啊，19岁的女孩就做了随军安慰妇，活着的时候受人蹂躏，死的又这么凄惨。我都想好了，等战争结束之后，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遣返战俘的时候，我也想把这具女尸送到日本，让日本的公众，让他的国民参观参观，看一看当时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，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战争造成的恶果，唤醒人们反对战争。
哦，
麦克不住的点头啊，由衷的感激和羡慕尼米兹将军，站的是真高，看的是真远啊。哎，我是个粗心人，我想不到这些，尼米兹胜我一筹啊，太有必要了。两位将军参观后也是感慨万千，接下来从楼上下来又喝酒。尼米兹将军告诉他，为了欢迎二位的到来，我在我的别墅给二位举行隆重的舞会，你们解解乏，好好的乐呵乐呵。尼米兹，我们这次来什么都不谈，什么都不谈，跳舞，跳完舞再说，晚上又参加舞会。这尼米兹身份也高，地位也高，教的人也比较多，当天晚上来的熟女贵妇朋友能有好几百人呢，越生越耳，大家跳舞。但是麦克阿瑟和哈尔西哪有心跳舞，勉强在这应付着，跳到半夜腰酸腿疼，后来休息睡觉，今天第二天再跟尼米兹商量这个事儿呗。哎呦，尼米兹又提出来了，咱要打猎，把猎犬都准备好了，猎枪也准备好了。尼米兹周身上下穿的是猎服，刚要出发，麦克阿瑟是忍无可忍。麦克站那没动，尼米兹一笑，将军，你对打猎不感兴趣？我听说你没事的时候也善于打猎。
不，尼米兹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有几句话我要讲在当面。
哦，请吧，
恕我直言，尼米兹， 你变了，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，你是贪生怕死鬼，你是个懦夫。我发现你现在沉湎于酒色之中，你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老实说，我跟哈尔西我们全反对，对于你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，我们深恶痛绝。即使我爱惜此道，我也不能参加。对不起，我们现在就要告辞。老麦克犯了驴脾气，转身就要走。哈尔西虽然跟着尼米兹多年，但是就这事而论，是坚决站在麦克一边的。他也不满意，心说我这上级真变了。你瞅瞅你，不是跳舞就喝酒，不是喝酒就打猎，一点正经事也不谈，那前敌如火如荼，十万火急啊。我们来是跑到这玩来了吗？找你商量大事来了。你可好，根本就不谈这题，这什么意思这是？所以他也忍无可忍，麦克拂袖一走，他紧跟着二话不说转身也走。尼米兹一看淡然一笑，二位留步，好，你们说的是非常非常对，我呢诚恳地接受，但是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二位演讲。